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再次有机会来到弟兄姐妹们中间来交通神的话语，这全是他的恩典。我们在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已经连续的交通过四次了哈。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卷书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啊，也是我们关于围绕着彼得后书第三章啊，我们称它为彼得的遗留给我们的遗嘱啊的最后一次交通。刚才我们一起已经读过了啊，彼得后书第三章呢啊最后这一节话啊，所以说从圣经的记录里头来看，我们也可以把这一句话看成是彼得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啊，最后一句话，那也是一个命令的语句，是一个吩咐。所以说我们从我们人的感觉之中来领受的话啊，我们当如何去行啊，如何去行。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有一卷书叫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啊，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他是一个神的儿子。如果弟兄姐妹们还记得的话，还记得的话，里头有一节比较熟悉的经文啊，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啊，那里呢把我们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一个目的啊来告诉我们啊，那里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呢，我来了啊，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啊。我想呢，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是要叫羊来得生命，并且要得到更丰盛啊。如果我们读前半句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呢啊，它是按照这个牧人跟羊群来说的啊。我们可知道有些经文里头啊，也把它翻成人啊，就是叫我们这些人是要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呢，是让我们不自灭亡，反得永生啊。我们知道这一点呢，他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他担当了我们的一切的罪啊，然后我们因着信他而进入他的生命之中啊，我们就得到他的这个生命。那我想这一点呢，在弟兄姐妹们啊这听福音的时候就听得很清楚啊，听得很清楚。但是呢，他的这个下半节呢还有一句话呢，他说并且要得了更丰盛。那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地上啊，所要做的这个目的或者达成的事情，达成的这个救恩，第一步是要我们这些人都不自灭亡，反得永生。但是他不停在这里，还要我们这些生命要得到更丰盛。那什么是丰盛呢？什么叫更丰盛呢？那也就是说我们生命一丁点的要长大，要长大成人啊。我们这个在新约里头都看得到的。所以老彼得在他最后留给我们的这一节话里头，他就告诉我们，也就是十八节里头的，也就是我们今天当章里头所说到的啊，我们今天交通的信息就是要有长进啊，这个要有长进，这个就是指我们生命的长进。从字上来看，要有长进，长进本身的意思就是增加增多的意思啊。但是这个字呢，它用在新约的圣经里头，它特别用在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过程之中啊，就讲到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啊，生命的长进啊，所以说这样的。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了神的生命，那我们也要让我们的生命啊要慢慢的长大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周围的孩子，包括我们所见过的小孩子，我们也看到的，当孩子从母体中给出生出来，他有一个小的生命在那边地方，但是我们谁也不会满足于我们的那个小婴孩永远停留在那个婴孩的状态啊。如果他一岁二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较小，那个生命比较小，我们看的是欢喜快乐。那如果变成五岁六岁甚至十岁八岁的时候，他的行为方式，他的生命还是那个婴孩的状态，我相信哪一个父母啊都会紧张得不得了啊，紧张得不得了。所以说呢，我们知道在这里头，我们肉身的生命要是这样的一个同样的要增长，那神对我们的这个心意，他赐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也是同样要我们去增长啊，同样我们增长。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新约里头说到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圣经里都告诉我们，神的生命是丰盛的， 是很丰盛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我们所不能测透的啊，是不能测透的。所以说当我们想到这个神的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觉得它是很具体，那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它很抽象，因为它的生命的丰盛已经超过我们的心思所能度量的。那为了在这个方面，老彼得要给我们进入这个生命的增长过程之中，他就在这里头呢啊告诉我们呢，给了一个范围啊，这个范围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啊要有长进啊，也就是说他把我们的整个跟从的这个思想去引到啊这个范围之内啊，引到这个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我们生命成长真正能在我们现实生活之中去如何的去操练，如何的达到成长的这个阶段啊，这条路把我们指出来。那么当我们说到主的时候啊，讲到我们主的时候，我们凡是提到圣经里头有主的这个字，它中文的翻译就叫主人啊，就主人。那在圣经里头的告诉我们呢，这个主人是沿用过去历史上的一个状态，就是奴隶主与奴隶的这种关系啊，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这个一方面决定了这个身份，另外一个就决定了这个奴隶向着奴隶主该有的心态或者该有的态度问题啊。我们知道奴隶主对奴隶他是有绝对的主权，包括这个奴隶的生命都是完全由这个奴隶主所来决定的啊。所以说当我们想到这层关系的时候，所以我们提到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份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之上，而且不是我们现在阶段中所思想的一般的仆人啊。我们现在思想中所思想的一般的仆人，也就是说跟老板之间的这种关系啊，这种那在这个地方不是这样的。当我们想到这个仆人的关系，是我们是一个奴隶跟着奴隶主的这个关系啊。所以说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站在我们这个奴隶对着奴隶主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他面前当有的一个态度啊。用我们有些弟兄经常说到的一句大家比较通俗易懂的话来说，我们对着这个主的顺服是一个绝对的顺服啊，是一个绝对的顺服。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奴隶主跟奴隶说话的时候，他要不计自己一切当时的客观的情况，而要绝对的顺服啊主人的旨意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当我们提到主的时候，就说明了这个我们与他的这个关系是一个绝对的主权的关系。我们不仅要顺服，完完全全的顺服这个奴隶这个主人的话语，更重要的我们还在顺服的过程之中是不打折扣的，是一个完全立即的顺服啊。第二个呢讲到救主啊，救主我们想我们都理解到就是一个拯救的主啊，就是一个拯救者的意思。那从我们信主的经历过程之中，我们知道当我们与我们的这个主与我们的这个神的约无份无关的时候啊，无关的时候，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啊。但是当有一天我们去听了这个福音，我们信了主以后，那他就把我们从这个黑暗之中把它救拔出来，放到一个爱子光明的国度。那我们不再是与神与我们的父无份无关，而且我们是成为神家中的人啊，这是我们得救的第一步。所以说我们当我们想到这个救主的时候，讲到这个拯救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就自然的回到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啊，他把我从死亡之中给救拔出来，并且赐给了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但是当我们在随着我们在信主的过程之中，我们生命不断不断的长大，我们就发现他在这个作为我们这个救主的这个身份这个地位之上，不仅仅是停留在那一刻啊，那一刻只是我们得救承认蒙这个救主所拯救的刚开始或者是第一步。那随着我们在地上所活的一生，我们的生命要不断不断的长大，我们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有软弱的地方，我们很多时候有跌倒的地方，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如同我们自己死了一般。那个时候我们要靠谁？我们仍然要靠他。 所以说在启示啊，在彼得在使徒行传里头，那彼得在第四章第十二节讲了一句话啊，讲了一句话，他说呢，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我们靠他得救。啊，换句话说，用在生命长进的过程之中，我们仍然要依靠啊他的拯救啊。那么讲的耶稣，我们很知道啊，耶稣说到圣经里时说到的这位耶稣，就是那位拿撒勒人啊，耶稣是那位神的独生的儿子，离开了天上的荣耀的宝座，为了顺服父神的那个旨意，也为着来拯救我们，成就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之中给救拔出来的那个救恩，而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所取的一个人的名字啊，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当我们说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想到这位是神的儿子，他是从高天之上下来，是降成了人，是降卑，是从天下到地的一个过程啊。而且他在这个地上，他是完完全全的顺服父神的旨意，他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倒空来跟从主，来走啊，来按照父神的旨意定规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之上。那说到基督，从字面的意思来讲，他就是跟旧约的那个弥赛亚是一样的啊意思，他就是一个受工者啊。但是在神历史救恩的历史的长河之中，如果我们还记得《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那时候彼得向着当时的犹太人说出了一个见证的时候，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呐、啊，以色列全家呀，你们当确实的知道，你被你们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基督，如今已经复活了，如今已经被神列为主。”列为基督。那换句话说，讲到基督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那位如今已经复活并坐在父神的宝座的右边的啊那一位。所以说你如果看整本新约的话，把这四个名词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在新约的这个圣经之中，唯有彼得是把这四个字给放在一起啊，连在一起，并且当我们看到这条生命长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四个字摆在一起，我们至少知道我们在生命长进过程之中所当持守的啊几个基本的原则啊几个基本的原则。因为在我们生命成长之中，第一个，我们必须绝对的顺服我们父神的权柄。那换句话说，用新约的约翰的话来说，我们在实质在行走在地上，我们生命要有长进，我们不是凭着自己去做什么，也不是凭着自己的冲动啊，或者是热心啊去做什么啊，而是我们要顺服里面那个圣灵的带领，或者是恩膏的教训啊。当你里面的圣灵有话对你说，当你的恩膏的教训在你里面发动的时候，我们要做到就像一个奴隶顺服奴隶主一样去听从，去顺从而行啊，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讲到我们生命的长进过程之中，不是说我们自己怎么努力怎么去做能够达成的啊。我们知道从我们的过程之中生命的长进，我们有一个第二个的原则，就是我们要依靠他，要顺服他，要依靠他。很多时候在生命长进之中，包括我们入生的长进过程，我们可能有些身体发生一些变化，或者我们受一些疾病的干扰，或者有些我们很多靠着我们自身的能力行不出来，那就靠他，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啊。这是第二个原则，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绝对的顺服神的话语；第二个，我们要依靠他才能长进；第三个，告诉我们从耶稣到基督的这个连接的这个字句的顺序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成长没有任何捷径可走。世界之上有一些话告诉我们，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在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过程之中，没有任何其他的路可走，唯一的一条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也就是说，从高处降卑，降卑到底，然后神就会把你升高啊，这是我们生命所走展的一条道路。所以说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 主救主耶稣基督用在我们生命的长进之中，至少告诉我们有这三项的基本原则，需要我们在属灵生命的超长过程之操练过程之中所当谨守啊，所遵循的啊。第二个让他告诉我们是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啊要有长进。那么说到恩典，我们知道我们就至少会想到两点啊，凡是说到恩典我们至少会想到两点。第一个，所谓的恩典就是不是你靠通过你做工来的啊，做工所得的是工价，恩典就是说到你是白白而来的啊，你是白白而来的。第二个，说到恩典的话是说到我们这些人这个东西是我们不配得的啊，是我们不配得的，然而神给了我们，所以才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些呢，关于恩典的这件事情，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啊，那边就说得很清楚啊。第四章十四节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啊，乃是该得的。然后到了十一章六节说，既然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否则的话恩典就不算恩典了啊，否则的话恩典就不算恩典了。我们记住，我们生命的长成的过程之中是靠，是要在这个恩典之中，而不是从我们，像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去结所谓结功德来得来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啊。生命的长成唯有靠神的恩典。然后呢又讲了知识啊，我们说到知识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啊，信息听了已经不止一遍了。凡是我们讲的这些知识的时候，它是不是说到我们头脑里头的或者书本上的知识，乃是经历的知识。那什么是经历的所得的知识呢？生命里头所得的知识呢？那圣经里头给了我们一个比较真实而让我们可以理解的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是说到作为一个学徒跟从他的师父，让他跟在师父的过程之中，每天24小时同吃同喝同住同睡啊，这种过程之中所而得到的知识啊，所得到的知识，这是一种经历里头啊所得到的知识。那我们说你在生命里头如何是在经验然后是在恩典和知识上能够得到长进呢？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能把它拢在一起，但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去读到啊，我们手头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如果手头有圣经的话，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啊到十五节啊这一段落啊，这一段落他就把这个恩典生命的长进如何在恩典和知识之上把它比较完美的啊结合在一起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平时怎么来熟悉啊这样的一个生命长进的一个操练过程，我们如何走在这条生命成长的道路之上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啊那边开始他讲了呢，他说我栽种了是指保罗哈，然后讲的罗亚波罗是浇灌了，唯有神教他生长啊。然后呢下面说呢，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于那教他生长的神。那换句话说，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增长不在乎那个栽种的，也不在乎那个浇灌的，因为生命生长的本质乃在于神，是神叫他生长，这是一个恩典啊，这是一个恩典。然后呢当然这样你说的是那个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那我们就不需要去浇灌，不需要去栽种了呢啊。原圣经里你再往下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不是这样啊，原来不是这样。他告诉我们呢，比如说我们跳到第十节，他说呢，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啊，就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列好了根基，在别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的在上面怎么样的建造啊。这里讲的什么呢？我要照着神给我的恩啊，我们要特别记住，你如果有英文字典的啊，有英文版本的话，你就看到这个恩 不是我们一般所想到的那个恩赐，或者说靠着我们的才能啊，我们不是说到是我们靠着神所赐给我的恩赐，或者说神所赐给我的那个聪明来才干，让我们在生命的增长之上有所造作，啊，不是的，这个恩就是恩典，啊，就是恩典，就是那个生命，我们生命的成长要在乎那个神所给我们的那个生命要增长的那个恩典。我们在这个恩典之中啊，这是就讲的恩典啊，你生命成长讲的恩典。然后呢，下面他就讲了一段，你还要做什么呢？你要像一个聪明的工头。那这个聪明的工头是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聪明的工头，聪明之处就在于他有知识啊，他有知识。他什么知识呢？这个知识当然我们后头看到，就是讲到那个经历的那个知识。他在这里的经历的知识，我们把这段经文啊稍微完整的读一下，我可以把它读到12节哈，他说呢，就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列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监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监造，因为那已经列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列别的根基。然后12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个上面建造的话，那个人的工程必要显露，因为在那个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那下面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是草木禾秸的话，经不过这个火的烧，当火一来的话，草木禾秸都烧化掉了，那它的工程就存留不足。但是你如果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这个工程的话，可以经过火烧，这个工程仍然存留啊，这就是生命的增长啊，就是生命的增长。我讲的这个工头为什么要有知识呢？他的知识我们从这段经文里的，我们至少看到这个工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知识啊，有三个方面的知识。一个，他必须知道什么是当他在这个建造工程上所列下的根基啊，他要知道这个根基是什么啊，我们不能用其他的根基来造啊，我们不能用其他的根基，这个根基只能是耶稣基督的根基之上，这是第一个知识。第二个知识，他所用到的这个聪明的工头，他必须知道他在这个根基上怎么样来建造啊，他怎么样来建造，他如何在这个根基上怎样来建造，这是第二个知识。那第三个知识就说到他这个所用的这个建造的工程所用的材料，他必须知道什么是金银宝石，什么是草木禾秸啊，草木禾秸啊。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在读这卷的话，说这一点很容易啊，金银宝石跟草木禾秸很容易区分，我们绝对不可能把它搞在一起啊。对的，在物质世界上的草木禾秸跟金银宝石啊，真的是很容易区分，一眼就能看出来啊，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把它看错了。但是你要知道，在实际的生命之中，属灵的经历之中，我们常常是不能辨别什么是金银宝石，什么是草木禾秸。那保罗不是说了一句话吗？当他警醒了，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得到那个秘诀，我才知道一件事情啊，我视万事为粪土啊。啊，我视万事为粪土啊，对不对？我只追求那个至宝。那换句话说，在保罗的眼中，那个万事、那个粪土跟那个至宝，他是有这个知识来去分辨的。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知道，啊，我们理论上知道那个至宝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不是主耶稣的，不是神的东西，都是一堆粪土。可是当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我们活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之中，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把那些粪土拿过来当至宝呢？那所以说，在现实生活之中，草木禾秸跟金银宝石的一个辨识，你是需要这个知识，而且这个知识是必须是在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的这条道路之上才能把它分辨得清楚啊，才能把它分辨得清楚。这里呢就讲到我们生命啊长进的过程啊，生命长进的过程。那如何建造呢？我们刚才提到一点，有一个，你怎么知道在这个根基上啊怎么来建造呢？那我想呢，新约里的保罗也特别给了我们很明确的 启示，或者说告诉我们，经文告诉我们啊，经文告诉我们。如果你用读哥罗西书也好，你读以弗所书也好，啊，你知道我们如何在这个根基上去建造呢？神的房屋之中去建造这个神的所属的房子呢？啊，有两点，有两点。第一个，持定元首，啊，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事情、行事为人都要连于基督。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生活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以那个元首的旨意为这一点为基础的，啊，为基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身体的配搭，啊，要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或者说我们的精节要联络的合适，要成为一体。啊，说的简单点的话，我们在这个聚会之中，我们在这个身体的之中，我们如何把我们自己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份给活出来，给彰显出来，那这是彰显的原则。就是神在神家建造的两个基本点，就是这两个基本点。当然一个中心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的恩。要知道这个恩不是靠着神的恩赐，乃是靠着他的恩典。所以说当我们比较读的回到那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九节那边，他是这样说的，要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骨就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啊，这个长进就是彼得所说到的刚才的那个生命的长进。啊，你看到这个原则吗？第一个持定元首，第二个我们在身体之中，在教会的服事之中，我们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份给配上，给奉献上，我们来操练。那然后下面带出一个结果呢，我们就因着神，那个因着神就是靠着神，接着神啊，接着神啊，那就接着神的恩典，你的生命就会大得长进。这是生命成长的一条道路啊。所以说盼望弟兄姐妹们要在时时的进行之中，我们在生命的增长过程之中，我们在这个根基上我们怎样来建造的时候，我们要反省自己是不是由我们的元首所定下来的旨意，那是不是我们没有枉费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特别是在一个聚会之中有各种各样服事的事物，我们要切切地知道这些服事的摆上不是几位弟兄或者少数弟兄姐妹们所当摆上啊，因为神既然在这里设立一个灯台，设立了他的身体，设立了他的聚会，他就把这个身体所当有的各样肢体的功能放在这个身体之中。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只要是神的旨意让你来到这个地方来聚会的，你们就有那当尽的一份，当尽的一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到自己啊那个当尽的一份啊，当尽的一份。那么生命的成长的长进过程之中，在我们一生的追求过程之中，还有一个外在的表现，让我们看到，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在哪边增长啊，我们的生命是在哪边的增长啊。这些东西呢，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也告诉我们的是幅图画，就如同我们物质的身体是在如何长进的，我们里面的这个身体啊也会在如何长进。如果我们看到啊，看到那个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是讲到我们这位神的儿子主耶稣如何道成肉身啊，成为一个婴孩，然后他在婴孩之中的阶段长了12岁，然后又长了18啊，长了30岁，然后起来服侍，再有3年半的服侍，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把这幅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啊，所以说从这一章经文最初的这个前两章里头，特别是第二章，他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主耶稣他的肉身是如何生命之中长进的，这幅图画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啊，摆在我们面前不是偶然的，是为了让我们以后在属灵的生命之中也能看到这幅图画。啊，我们如果看到那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对主的描述的时候啊，那是在虽然笔墨不多，但是他把这幅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周围的情况啊，我们看看我们特别是我们周围的小孩子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哈。然后呢，他就讲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节哈，他是这样讲。讲到那个孩子，那就讲到我们耶稣的 啊入生的那个孩子的状态的时候，他说这个孩子渐渐的长大强健起来，充满了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啊。你就讲的这个孩小孩子他长大过程之中，你外面所能看得到的，或者说你自己也能感觉到的啊，感觉到了。他说这个孩子渐渐的长大，这个长大你如果去看啊他的这个字的时候，你就会就是彼得在我们今天这节经文里头所说到的那个长进啊，就他的生命渐渐的就长进起来了啊。你就看到哈，那长进起来了带出来了，给人的外观里头所看到的第一个幅图画是什么呢？他就强健起来啊，强健起来。你什么叫强健起来呢？你就知道你看到这个孩子嘛，但是小孩子的时候抱在怀里，然后慢慢的他能爬，再慢慢回回来他会摇摇摆摆的去走些路，对不对？但是你随着看到他生命长进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慢慢的走得越来越稳定嘛，啊，对不对？他有些事情他外界的身体上他不仅走得有稳定，而且他在做些事情的话他也知道哪些是做得对，哪些是做得不对，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慢慢的显明出来。那这个呢就是你生命展现的一个标志，一个形象，你都可以去看到它的。那这是外面的来说小孩子是这样，那对我们里面来说也是这样啊。如果我们还记得以弗所书三章的时候，那边我们的保罗在神父神的面前有一个屈膝的祷告啊，有一个祷告，三章十六节中间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啊，他说你们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他说你们心里就是讲我们这些人呢、啊，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啊。你如果看小字的话，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个小字在那个地方，那心里的力量是讲的什么呢？就是讲里面的那个人啊。你什么是里面的那个人呢？里面的那个人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嘛。我们当主信主的那一天神就把他的灵赐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新的人，那这个新的人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啊，这里面的这个人。但这个呢里面的这个人呢，他说你里面的力量要被刚强起来。那刚强是什么意思呢？啊，刚强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里头的那个强健起来，你明白吗？你那个强健起来就是生命慢慢的渐渐的长大，你生命有长进的时候，你给人看到你外在的身体就强健起来，那你里面的一个人呢把它翻译成你就会刚强起来，那你就会刚强起来。那我们也知道里面的外面的生命是这样，里面的生命啊也是这样。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的时候，他同样用了这个刚强起来，他前面又加了一个标志，他说是你们不要做小孩啊，你们要做大人啊。他前面讲那个你们要做大丈夫啊，大丈夫啊，大丈夫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行事为人要像一个男人一样啊，要像一个男人一样。那我们知道你说到你一个像男人一样，你要知道什么意思，对不对？特别是在我们国内的时候，北方的时候，当我们有些妻子对丈夫有些看不惯的时候，他就有一次这句话来骂他，对不对？那其实说你说这个话从人的眼里出了当然是不对，但是在神的旨意之中，他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关系啊，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关系。因为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造的那个人第一个出来的是那个男人吗？对不对？他造的那个男人，他要他的什么形象？他要活出神所赐给他的那个荣耀来，他要来在代表神在地上来行使管理的权柄，他要在神的眼中要活出彰显出神的那个荣耀的生命出来。可是当我们始祖犯罪以后，我们每一个人不仅包括弟兄也包括姊妹，我们真的不像一个人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像一个人，所以当神把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人放在我们里面了以后，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慢慢的长大，要有长进，然后我们外面我们这个人就变得强劲起来，要我们的行事为人最终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像个男人，像个神所造的那一位人啊。在人类的历史之上，没有其他的任何人能活出，只有一位，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活出了一个人的形象啊。所以我们用的小孩子的身上也是这样的，对不对？ 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小孩子慢慢的长大，一开始动作很愚拙，后来慢慢可以观察他，看到他做些事情的时候，慢慢的就像他的爸爸或者像他妈妈的一样，就是他有些里头虽然做的不到位，但是你随着那个生命的增长，你就会感觉到，哎，他做事就像个大人了嘛，就是在这里所说的一个大丈夫的表现，在人生的，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东西有增长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用到我们现实生活属灵的增长中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圣经里头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三第十四节那边，他把我们这个图画呢这个标志呢讲得更细化一点。你什么叫强健，什么像个大人呢，你经过了什么阶段呢，他是这样说的话。凡是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觉得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这里讲了两个细化的标志。第一个，你这个人慢慢的，小孩子慢慢的长健起来，一个表现你慢慢的不再吃奶了，你能够吃干粮了就这个概念，就我们从断奶的阶段，我们以前是吃奶的，现在能吃干粮了这是一个表现，对不对？那第二个表现呢，就是说我原来不知道什么是好歹的，那现在我慢慢知道有些好歹了但是小孩子之中，你如果他让他一点小的时候，你一个葫芦放在那个地方，他常常就会摸他碰他的嘛，对不对？当然你慢慢长大了，他知道那个东西有危险了，他就不去做了，那这就是生命成长的这个标志。那从我们里面的生命的经历长进也是这样，我们刚开始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圣经很多东西不懂，对不对？我们很多东西都不理解。那所以说我们来参加教会查经的时候，那我们只是听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来教会后来慢慢的我们就发现，我们在过程之中我们自己也能从圣经里读出一点来了，然后我们来交通的时候，我们也能交通出我们的那一份来了，对不对？那这前面呢就叫吃奶，后面呢就叫吃干粮这是我们生命就长进了，你知道吗？当我们生命越来越长进的时候，我们这个干粮就吃得越来越多了你这个干粮吃得越来越多，你去供应其他人，你能交通的也就越来越多了这就是你生命的成长。第二个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也能分辨好歹，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有些事情在我们身上里头有感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里头这个事情到底是出于神的带领呢，还是出于我肉体的冲动呢，我们分辨不清楚所以说我们常常的只有说到一些在我们生命成长的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面前，我们去问一下，我说这个东西，我这件事情当不当去做呢，或者说应该不应该这样去做呢，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心里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后来你慢慢发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一个，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一个本能了你虽然不知道那个东西具体不当做的理由，但是你明白，当这件事情摆在你里头，你里面就不太舒服，你去要去做，你就做的不顺畅嘛这就叫分辨的好歹。所以说在这里的心窍习练的通达，习练的通达就是你操练的通达，通达是什么呢？就成为你一个本能的反应，或者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个习惯你很多时候你就慢慢的需要去问人的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少，而是在你灵里头的那个直觉，就是这个心窍的意思，这个直觉就会告诉你当不当这样去做，你就能够分辨是非了这是讲到这个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标志。当然属灵生命长进的标志还有第三个，就是结果子这个我们大家也很清楚，特别是用在一个植物的身上，对不对？当我们一个小树苗引进来，它慢慢长大，后来逐渐的它生命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就开始开花结果，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结两三个果子，然后慢慢的果子随着我们的修剪或者施肥，它那个果子就越结越多。所以说当一个生命成长的时候，就表现出你生命里头所结出的果子，这是你自己有感觉的，周围的人也能看得见的这个果子，这是我们生命长进的一个标志。那讲到你生命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自然的时候就讲了第一个，就是福音的果子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果子是福音的果子，也是我们经常所想到的。 那所谓什么福音的果子呢？就是我接着主耶稣在我里面赐给我们的生命，我活出来，然后我对圣经里头的一些话语的引领熟悉，然后我在我的行事为人也好，或者是我对福音的传讲也好吸引了我周围一些人，那我这些人我把他带过来教会之中，然后他们听福音，然后信了主，那这些人呢就成为我所接的那个福音的果子。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我们人自己来做的，最基本的一点还是要回到神的恩典的那一份上啊。但是我们真正的说到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的那个果子啊，不是指的这个啊，不是指的这个啊，它乃是指着我们内在生命所活出来的一个彰显的东西啊，它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啊。比如说我们说到果子的时候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加拉太书，对不对？加拉太书的那个5:22-23啊，那边就讲了九个味道啊。我们也知道那个果子是一个单数的形式啊，你把那个东西给列一下，所谓慈爱啊，所谓恩慈啊，所谓怜悯啊，所谓忍耐啊，你看看那个果子有哪一样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啊，有哪一样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啊。所以说我们说到我们生命的长进之中所带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呢？就是我们把神的那一份给接受过来，然后在我们的经历之中把它活出来，然后让人看见成为主耶稣在你身上的彰显的时候，那就叫生命的果子。当我们身上有了这些生命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是在那儿长进。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些果子不是那么完美的我们知道我们只是一份，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看到任何一个植物生命的长进，它的结果子都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过程。那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之中，我常常在这弟兄姐妹之中也经常用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比如说你夫妻之间的吵架，你也是一样的你生命的长进就在这个地方你没信主之前你每天多吵，那你生命的长进的一天你变成了一个星期吵一次你如果变成两个月吵一次的话，那你生命就更长了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观景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长进的过程。当然在我们圣经里头提到了果子的时候有很多的名词，我简单的交通一下我们弟兄姐妹们就能理解一点比如说罗马书6:22那边讲到那个成圣的果子那个成圣的果子，那以弗所书5:9讲的光明所结的果子，那腓立比书1:11讲的仁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在雅各书里头3:18就叫做义的果子就是公义的果子叫义果。然后哥罗西书1:10所讲的在一切善事上所结的果子，那希伯来书12:11那边是说到记出那个平安的果子然后呢在彼得后书1:5-11那边也讲到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懒散不结果子。那所以说你把这一切都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我们所说到的生命长进的那个标志所结的果子乃是神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并且在你身上经历出来活出来而彰显出来的，那叫果子，是神的心情。所以说在箴言书11:21-30那边有一句话他说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那我们知道圣经里的生命树是指的谁呢？指的谁呢？不就是指的那一位吗？就是当那一位的性情丰富在你身上能够发表出来的时候，哪怕是某一个点在你方面发表出来的时候就成为这个果子就成为这个果子，这是我们生命所展现的标志。然后在以赛亚书3:10那边说，你们要认到一人说要认到一人说，就是说什么呢？他必享福乐，因为他们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所以说你把这几节经文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感到美妙了。我们信主之人的最大的想到的福和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行为之中所结出来的果子 那这个果子本身是那个生命树上的，在伊甸园中是那个中心的生命树上，但是随着你里面的跟随，随着你里面的药，你把那个果子是拿下来成为自己的享用，并在你的生命之中给发表出来，这叫你所结的果子。而且这个果子反过来又会成为你自己的供应，让你得到福，让你得到乐。我们知道这个福这个乐是带到永远的，带到什么地方？带到那新耶路撒冷城。所以说你当看到那新耶路撒冷城启示录21章所描写的那个光景的时候，那你告诉我，那个城里头不再有圣殿啊，那这个城里头你也分不清楚谁是父谁是子，还有谁是我们这些人。因为那个时候父子跟我们就已经完完全全的融合在一起，在那座新耶路撒冷城中的荣耀的发表啊，这是荣耀的发表。那这就是我们那永远的福，也是我们永远的乐啊，永远的福。往往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不会想到这一点，或者是想到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把它想透。我也承认直到我如今我也不能完完全全的想透，但是你要看到你那个时候在那座城里头的时候，我那个一份已经完完全全的融在父与子之中，我那里面所有外界看见的或者所彰显的就是父的荣耀，就是子的荣耀，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父的生命，就是子的生命。你还不觉得这个是很丰富和极大的喜乐极大的福吗？啊，我想是这样。当然在圣经里头所接到的一个果子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好像这些神生命丰盛的这种无论是公义的果子，无论是平安的果子，无论是光明的果子，都已经融在那座城之中了嘛。而好像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停在那个地方。但是在那边还有一个分别，就是从国度开始一直到永远，有一个分别是能够分别出来的。这个分别出来是凭着什么？凭着歌声，凭着那首诗歌，凭着那首新歌，也就是启示录14章，那边所讲的那144000人，啊，应该是12章哈，那里头的144000人，他们在那边一直唱诗歌，啊，也就是启示录4章5章那个天上荣耀的敬拜的时候，有一首新歌。唯独这些得蒙恩得救的人才能唱的那首新歌，也就是新耶路撒冷城，但那荣耀的教会之中，唯有那荣耀的教会才能唱的那首新歌。所以从他嘴里发表出来的那首诗歌，那个果子是在直到永远，你能看得出来。那这个果子是什么果子呢？也就是希伯来书10章15节那边说的啊，那边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呢，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啊，这是嘴唇的果子，这是生命长进的一个果子。所以说，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他献上我们感谢赞美的时候，我们切切的记住。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把它搞出来的，也不是靠着我们平时就写下一篇文章，写下几句经文，然后到那边给读出来的啊。特别是在我们在宝饼聚会之中啊，我们今天也有宝饼聚会，我们也看了弟兄姐妹们的祷告，感谢赞美神，他十字架的工作。但那个东西不是你嘴上所表达出来的，你嘴唇所能够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果子出来，乃是因着你生命的成长所经历。我们在主里头，在他的生命越有长进，你所尝的主的救恩的滋味就越丰富，然后就催促着你里面，让你的口舌不能不发出这种感谢赞美，不能不把这个果子献到神的脚前。啊，所以说当彼得来到他这卷书的最后一节的时候，也就是他留给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最后的话语的时候，这个果子就从他的嘴唇之中由心灵的深处给发出来。啊，他怎么发出来的呢？他说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这是一个生命长进到 已经到一个成熟，或者一个即将他知道要去见主、去寻道之人的一个老弟兄的口中所发出来的一个赞美之声，是他生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成熟的程度所激出来的一个嘴唇的故事。而且当我们再看到再往下的一个字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觉得里头还有一些格外的感觉。在前面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的老彼得他嘴中所发出来或者嘴唇所结的果子，可是当我们看到下面一个字，他在那边俯伏着说阿们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嘴唇的果子不单单是我们的老彼得嘴里所发出来，乃是这个嘴唇的果子已经连上了历世历代众圣徒所发出来的一个赞美之声，以至于我们的老彼得在旁边一同在那边说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有当生命成熟，只有当生命有所长进，这个嘴唇的果子才能从里面给结出来。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特别是读到这个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阿们之声的时候，不是从字句里头说出来，乃是从我们生命长进的里头给发表出来。好，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将你的话语显明在弟兄姐妹们的中间。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你那天上那永远的旨意，你既然将那生命赏赐给我们，主啊，你更要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带到不断的长进之中，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最终成为满有你基督的生量的充满。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俯伏敬拜，愿意我们生命之中长进所结出来的一切的果子，主啊，都能够成为一个焦点摆在你的宝座的面前，让你心意得到满足，并且能够催促你的再来。主啊，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这是不离众的信息，现在在请大家站起来，我们唱256首。